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明慧焦点。中央电视台在2002年4月8日的焦点访谈节目里播出了从毁灭到新生，王勃和他的爸爸妈妈这样一个节目。同一天呢，新华社也发表了一篇类似的文章。无论是焦点访谈的编导还是新华社文章的作者，都试图通过王勃和他的爸爸妈妈的谈话，让观众相信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功而使这一家人几乎走上了毁灭的边缘。或许有的观众朋友已经注意到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当王勃和他的父母亲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的时候呢，他们仍然是身在劳教所的监狱里。不难想象，在那样一个环境下，他们所说的一切不得不让人怀疑其真实性。最近我们有机会采访了已经离开劳教所的王勃的父亲王兴中，让我们来听一听他在自由的环境下是怎样回顾那一段经历的。
中央电视台在2002年4月8日焦点访谈栏目播出了从毁灭到新生，王勃和他的爸爸妈妈的节目。我就是这个节目的当事人，王勃的父亲叫王兴中，今年一月被非法绑架到了河北省法制教育培训中心，也就是洗脑班，长达四个多月被强行洗脑。我呢不堪忍受各种精神摧残，于五月十二日摆脱了对我的监禁。我必须在这里呢揭露焦点访谈和新华社用谎言开道欺骗世人的卑鄙行径，澄清事实，还真相于天下。
新华社2002年4月8日的文章里曾详细描述了王兴中是怎样被诱骗到洗脑班强行进行转化的过程，并且还将这种使用欺骗手段让女儿出卖父亲的行为称作是最催人泪下的过程。
我听说2002年1月20日王勃要回家，我非常牵挂我的女儿，所以我也就回家去看望他，却万万没想到早已被埋伏的警察将我非法强行绑架到了河北省法制教育中心，也就是洗脑班。当我刚一进去的时候，他们就把我立即关进了谈话室。一位大概是领导就跟我说了，就威逼说，等你等一年了，终于抓到你了，进来就别想出去，否则必须转化，转化之后呢对女儿有利的，不转化就送劳教。他们采用了威逼引诱暗示各种卑鄙的手段进行威胁，让你放弃真善人的信仰，放弃法轮功修炼。他们又利用种种的断章取义，利用呢歪曲法轮功的事实的录像光盘进行向你强行洗脑，24小时不让睡觉，不转化天天如此。我呢困了的时候呢就用手咬你晃你不让你睡啊，在这种情况下呢非常恐怖。他们接连的四五人一起给你做工作，等他们做累了四五个小时之后呢，他们就换班，再换一拨人再接着给你做工作，仍然用那一套方法，目的呢就是不让你睡觉，以变相的手法呢让你放弃法轮功修炼。通过这样的一个恐怖的一个环境当中，使我呢渐渐的迷失了自我，所以使自己呢迷迷糊糊的神志不清的被转化了。但这绝不是我的真实思想，这是对我的精神迫害。难怪我也想起了我女儿被强行洗脑以后却丧失了起码的判断是非的能力，达到了六亲不认的地步啊，所以他们就用了一个骗请的字眼来将我骗到洗脑中心。可想而知，将一个纯洁的19岁的孩子大脑被强行洗脑变成这样一个程度。
在新华社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2001年四月，顽固的王勃被转送到北京兴安劳教所进行转化。 文章到这里没有往下说，没有说王勃在北京新安劳教所究竟是如何被转化的。我们还是来听一听王勃的父亲是怎样描述他见到女儿的情形的。
当我一见到我的女儿王勃时，她在长期的精神折磨下，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父亲，想得到心里的安慰，却失声痛哭。她对我说：“爸爸，你知道我怎么走过来的吗？”我就听着，她说：“我被强行转化后，内心的矛盾，精神的压抑，使自己感到生不如死。”他曾经说，在我的精神当中已经死过好几次了，有时真的不想活了。我从谈话当中了解到，他被强行送到北京新安劳教所时，只穿着双拖鞋，什么都没有带，而且身体还很不舒服，在途中的火车上差点跳车，因为他不知道到北京后所遇到的迫害是否能够承受得过去。那么到了北京新安劳教所以后，他们采取24小时不让睡觉的办法，强行进行洗脑。对于一个尚不成熟的一个女孩子来讲，可以说是个最大的精神摧残。6天6夜不让她睡觉，强行灌输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谎言，封闭看歪曲法轮功的录像，进行强制式洗脑。那么为什么采取这种办法呢？王勃曾经跟我说，他们为了转化学员想不出好办法，他们就研究，最后找出了一个办法，就是这种办法，对付间谍的办法，死活不让你睡觉，使你的精神崩溃，非常卑鄙无耻，使我也感觉到我的女儿在北京新安劳教所转化，可以说是她人生的经历当中最黑暗恐怖的一幕。她被转化之后，回到石家庄劳教所以后，仍然不放过对他进行迫害。当王勃他们发现王勃的思想，认为法轮功挺好，只是自己没有做好，他们就又进行了2次对王勃进行转化，强行的精神摧残，以致到使王勃的精神和心理发生巨大的扭曲。
一个年仅19岁的女孩子，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如今却被非法抓捕，强行送进劳教所进行洗脑，她所受到的精神摧残是超出人们想象的。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些焦点访谈究竟是怎样出台的。
我被转化之后，头脑里是经常不清醒的，处于一种恍恍惚惚的状态。就在这时候呢，也就是3月下旬，中宣部、中央电视台、省市610，还有新华社一伙人来到了河北省洗脑中心。他们呢，对以这个参观的形式，变相的来采访一些人。其中呢，他们一些领导给我这样说：中央非常重视王勃的事儿。所以你们呢必须配合好这次采访，如果配合不好，复学就没有希望了，配合好呢对他复学非常有利。因为我在洗脑中心看到了王勃经过1年多的长期关押、精神摧残、洗脑以后呢，神经有的时候不太正常，经常举止非常反常，他一个人待在屋里不想见任何人，有时候从脸型表目上非常呆板，感觉到心里非常压抑。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让王勃早些离开这个被精神摧残的这个地方，所以也就动了心，接受了这次采访。 但是呢，虽然我转化了，但是我仍然认为我还是个修炼的人，没有放弃法轮功的修炼。所以在跟那个中央电视台记者交谈当中，我曾经谈到了我们家修炼的情况和我在单位无故遭市六零毒打的情况。谈到这两段情况的时候呢，我想起一句话，也就是这个记者曾经这样说，你可以随便谈，但是有些情况我们是不能报道的，政策的需要啊。我在谈的过程当中呢，这两段当焦点访谈节目播出以后，这两段被删掉了。他们采取了移花接木、改头换面、删接的手段，有意的将节目制作成了恶意攻击大法、方向完全不同的内容，使我呢感到非常震惊。回首这一切，我才感到被卷进了一场蓄谋已久的骗局。
王兴忠告诉中央台记者有关他家人如何在修炼法轮功以后受益的情况，因为所谓的政治原因，无法在焦点访谈节目里让广大的中国观众了解到。那么今天我们终于有机会让他讲述这番真实的感受。
96年对我们的家庭可以说是个重大的转折，因为96年以前，由于长时间的矛盾，家庭的矛盾，出于我呢跟我爱人感情不和，所以我们决定了在96年，也就是王博上高中以后协议离婚。家庭频频出现了危机，因此王博也就停止了学习钢琴。我呢身体也非常不好，神经衰弱、肠胃炎、心肌炎。我爱人身体也不好，神经衰弱，整夜睡不着觉，每天好吃药。王博呢，由于家庭出现了危机以后，他的学习情况也很不好。我们家庭处于这种状态，有一次呢，我们就提前跟王博透露一下离婚的真情，怕突然离婚以后孩子承受不了。当这事跟王博说了之后，王博抱头痛哭。这件事情对一个14岁的女孩子来讲，在她的精神当中是个沉重的打击。我看到这场面之后呢，就赶快去安慰她。我们也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去做她的思想工作，所以我们就在这种矛盾交加的当中，在维持着这个家庭。就在96年的7月份，我爱人呢，在书店呢买到一本书《转法轮》，回家以后呢非常高兴，从而就开始了修炼法轮功。通过修炼呢，我发现他从思想、性格、身体变化都非常大，也改变了对我的看法与态度。他简直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所以吸引了我。我也拿起这本书。当我一看到这本书之后，哎呀，太好了！所以我也开始修炼。我们夫妻之间共同开始修炼，用真善人去做，事事为别人着想，遇事呢找自己的不足。我们夫妻之间互相开始理解，互相沟通，家庭呢矛盾缓和了，家庭也和睦了。在这时候呢，王博也看到了这个家庭的变化，他也开始了看这本书，开始修炼。他也明白了修炼做好人的真正意义，所以严格要求自己，学习成绩呢稳步提高。所以在99年高考以优异成绩呢，被中央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河北师范大学3所院校录取。在这个阶段当中，我们的家庭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全盛时期。孩子考上重点大学，我们家庭也和睦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家庭出现了一个新的 升级。
就在王博一家对美好的幸福生活充满信心的时候，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集团突然开始了在全国范围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残酷镇压。这一切使那些身心受益的广大修炼者无法理解。在那个时候，他们能够想到和做到的只有使用中国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上访。
我们感到很震惊，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向政府表明我们的愿望和意见，所以我们呢就依法进京上访。这一进京上访却遭到了血腥的镇压和迫害。这时候呢，我就先后两年多来先后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调离工作、停发工资，以至2001年5月被市辽宁警察无故将我关在屋里毒打，警棍、电棍、拳脚相加，将我的左眼打出淤血，后腰呢也打得受伤。我爱人呢就因为不放弃真善人的修炼，在单位里长达关押了40多天，以后呢又曾经多次的遭到迫害，被非法呢开除了公职，多次呢非法拘留关押，现在呢被非法劳教。王博呢也因为不放弃真善人的修炼，在学校呢也受到了学校校方的多方做工作，学校呢认为压力很大，上面有指示啊，要想上学呢就不允许练法轮功，要练法轮功就不能上学，二者只能选其一。王博看到这种情况也不想跟学校带来压力，所以自己就选择了退学，是被迫退学的，就依法呢进行上访，结果被非法劳教3年。我呢被迫有离失所，一个家庭就因为说句真心话不放弃真善人的修炼，却被迫害到支离破碎、家破人亡的地步。可焦点访谈却说什么呢？焦点访谈却说这个家庭因为修炼法轮功而命存失亡，这简直让人不可理解。焦点访谈还说什么呢？说2001年11月王博提前解教回家了，家里空荡荡的，父母为了护法离开了家，离开了单位，这又是无稽之谈。我们是不放弃真善人修炼所被迫害成这样的，因为我们96年我们通过修炼以后家庭受益幸福美满，就为说句真心话跟中央表示我们的愿望和意见，却被迫害到这种程度，反而他却这样说，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欺骗世人。
焦点访谈呢为了粉饰、美化教育挽救这个成果，他们呢假借领导看望我们一家的名义，把我们拘在劳教所用了很短的时间，大概就是半小时吧，拘在劳教所里给我们照了全家在一起的一张照片和录了几个镜头。可是报纸却利用这张照片，却在报纸上大意的肆意进歪曲，我们见了那次面以后，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面。可报纸上却说我们已经团聚，我爱人现在仍然被关在劳教所继续受到迫害，我未出来之前呢依然在河北省洗脑中心变相被监禁，王博呢也仍然变相的说法，现在还在洗脑中心监禁。 怎么能是我们就团聚呢？另外，新华社呢，报纸更是无稽之谈了。新华社的报纸文章上曾经刊登呢我所说过的话，我转化后说的，我跟女儿见面说的话，一个字儿一句话都不是我说的，全是他们编造出来的。我看了之后又感觉到非常好笑，怎么能新华社就编成这样呢？原来听人说有些宣传都是假的，这回我可真信了，因为在我的亲身已经体验到了。
明明是江泽民集团把无辜的好人关进监狱，使原本美满的家庭变得支离破碎，但焦点访谈节目却将这一切责任推到法轮功学员身上，并且在节目中他们还极力粉饰劳教所洗脑中心，把他们对法轮功学员的强行转化称作是春风化雨。那么这种强行转化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河北省洗脑中心位于石家庄市北城街，也就是过去的劳教所三大队，也就是旧监狱。那里呢是高墙深院，铁门紧闭，关押法轮功学员的楼房的窗户全都是用铁网封闭。法轮功学员所有的被关押的都是强行被绑架进去的，一进去后就被立即关在了谈话室，24小时不让睡觉，采取呢灌输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谎言，用种种的断章取义的邪物理论对学员进行强行洗脑。有的学员残酷，有的学员被残酷的迫害到神志不清时，他们就用那种悲惨的手段让学员自己放弃。有的学员长时间不转化，他们就采取更卑鄙的手段进行扒眼皮，学员困了之后他就用手啊扒眼皮、弹眼球、揪耳朵、灌凉水，有时呢灌白酒，不管男女老少，不转化他还要灌白酒打人，甚至呢不让去厕所。大法弟子丁丁红长达15天不让睡觉，进行精神迫害，把耳朵揪出血。刘慧娥呢不让上厕所，竟把大便拉在了裤子里。大法弟子江凡呢左手呢被打火机烧出疤痕。更不可理解的是，他们用圆珠笔往学员的手背、胳膊、脸上写满师傅的名字，用粉笔在地上写满师傅的名字，逼着学员用脚去踩，卑鄙无耻。而且洗脑中心的恶警孔凡运还常对转化后的学员说，什么时候我们看到你们打人骂人，那时候才是转化真正的彻底了。通过以上我谈到的，这些都是我亲眼见的，只是一部分。通过我们家的修炼情况来看，96年之前我们家庭面临着破裂，而修炼法轮功后家庭和睦，身体健康，幸福美满。99年七二零后未说一句大法好，却被政府迫害到家破人亡的地步。我现在就澄清这一事实，揭露焦点访谈和新华社用谎言欺骗世人，同时呢也为我自己在被强迫谎言洗脑后神志不清时对师尊 对大法不符合实际的言论感到万分痛心和悔恨，并声名作废，对不起师尊，对不起大法，对不起被蒙蔽的世人，也希望广大的世人共同起来认清是非，呼吁中国政府停止迫害法轮功，还社会稳定，还美好家庭。
各位观众，在面对各种压力和被强行洗脑的情况下，所谓的被转化者的言论只不过是被用来欺骗百姓的工具。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帮助您更好地了解事实真相。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